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40%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终极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 福杯满溢。
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均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余氏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世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在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 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20、21、23、28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3章第15和第17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4节。
国际圣经周，你会怀疑上帝吗？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也许你曾经历过一些事，你有着一大堆的难处，你被这些苦难给打倒了，一股脑的这些困难全来了。也许你认为上帝在跟你开玩笑。我想到一位名叫罗伊的好朋友，罗伊的女婿才刚刚被诊断为患有喉癌，而他的公寓也将被市政府收购。同样糟糕的是，他的眼睛还罹患末期的黄斑病变。总而言之，罗伊正在失去他的住家，他的视力，并且还有可能失去他的女婿。假若罗伊对上帝存有怀疑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帮助辅导罗伊，会告诉他说，目前你需要理智，首先你必须要原谅上帝。上帝对你是不公平的，让你承受如此重的压力，所以罗伊，你需要原谅上帝。哇，我的天哪，当我听到原谅上帝这句话，总觉得是哪里出了问题，或漏了些什么。圣经哪里有这么教导我们呢？原谅上帝就意味着上帝做错了什么事，这是上帝吗？圣经没有这样说过。罹患癌症、眼盲、被迫搬家，没有什么可以将我们与上帝的爱分开。去原谅这么爱我们的上帝吗？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呀？阿瑟·约翰在他的书中写道，圣经说上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直到今天，上帝仍然乐意在那里。不论我们对上帝有多么的怀疑，或是怨恨他，上帝仍然向我们表明他的爱。耶稣卑微自己，存心顺服，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无私毫无保留牺牲的爱，就是在此向我们彰显。这样的爱令我们惊叹，不能测透。他对我们是永恒不变的爱。我们的情绪想法常常会受周遭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变得冷漠，而上帝对我们有永恒不变的爱。如果我们被上帝的爱所吸引，并且得着的话，明白上帝对我们一生有永恒的计划， 那么我们对上帝的看法也将会有所不同了。上帝就是那位永不改变、永远长存的上帝。所以要原谅上帝吗？罗伊绝不会这样想的。他仰望着加略山上的十字架，看到了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与赦罪。而罗伊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研读上帝的话语。研读上帝的话语会帮助你分辨出异端邪说的错误。是的，即使是上帝需要被原谅的那种小论调，也会觉察出其中的错误。所以请您加入了解认识上帝的话语。请记住，朋友们，如果你怀疑上帝的善良慈爱，你只要仰望十字架，就会发现你的问题所在了。愿上帝祝福你。
圣经朗读，
箴言十八章。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恶人来藐视谁来，羞耻道辱骂同道。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沾寻恶人的情面，偏断一人的案件，都为不善。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兄弟。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撤迁能止息争竞，也能解散强盛的人。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争竞犹同奸债的门栓。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贫穷人说哀求的话，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8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三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十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是怎么样来的。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这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你觉得过1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 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一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lo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10^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是10^11次方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1-2个0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它这个10^11次方或者12次方要多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在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规律的。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这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有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啊，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啊。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当时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呢？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就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了。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何朝文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为人父母不但知识需要具备，人品、爱心以及做人的智慧是更重要。我想不少人可能跟我一样，当自己成为别人的父亲之后，才会发现到自己做人智慧的缺乏。今天我特别邀请了一位学校的校长来接受我的访问，看看他是怎么样依靠造物主神的真理来帮助他的学生。林弟兄您好。
主持人，师兄弟兄您好。
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不客气，这是身为基督徒该做的事。
您从事教育工作有多久了？
我当老师有25年之久。
您信耶稣有多长的时间？
我从18岁开始就信耶稣，现在55岁，所以大概有37年。
您在学校里面一年就会碰到一批一批新的学生进到学校里面来，这些年轻人是充满了无限的机会，他们很可能会有非常美好的人生。除了专业的功课知识之外呢，您会提醒您的学生一定要留心经营哪一种态度？
我会告知同学呢，在他们未来的这个人生道路上一定要注意到对人的态度是要真诚的，但是呢，我们要提防这个虚假的人，因为在圣经上罗马书也告诉我们，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所以呢，会教导学生啊，待人一定要真诚，不可虚假，而且要向虚假说 no。
那您怎么教导学生分辨这个人是真诚的呢，还是虚假的？
这个很简单的，真诚的人他是尊重每一个人，虚假的人他只尊重有权势的人，这两者是不同的。
小从个人大到社会，身为老师，我相信您一定希望学生是善良的，学生未来也能够帮助社会变得更善良。神在帮助人警觉自己发出来的影响力是不是善良的，神叫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神要叫我们注意自己口中所说出的话，因为一句话可以造就人，但是呢，一句话也可以损害人。就如这个圣经上雅各书教导我们，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箴言呢也有告诉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所以呢，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时常说造就人的话语。
您在教导学生的时候，有没有告诉学生什么样的话不要说？
没有把握的事呢，要谨慎地说，别人的事能不要说就不要说，最重要的是伤害人的事绝对不能说。
劝勉年轻人特别要留意自己的言语和行为，我不知道您会用什么话帮助他们掌握人际关系上面的大方向呢？
圣经上铁三角为家庭书所叙述的，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所以呢，就是要教导学生呢，要向这个口出恶言的人呢说 no，而且我们要常常的要追求良善。
世界各个国家都走上自由市场的社会经济体制，社会上面很容易就流传一种风气，就是成功的人呢就会有一种优越感，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注意的话，就会让别人感觉到我们好像蛮骄傲的。您在跟学生对应当中，您怎么样的提醒学生要注意骄傲的态度？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箴言里面有告诉我们，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那箴言十三章呢，又叙述到骄傲只会带来尊敬，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当一个人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事实上这个人他已经被骄傲所胜，这个人也就是堕落的开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谦虚，我们不能骄傲，我们要向这个骄傲呢说 no。
我想像每一个学生每一天一大早上学搭公车，一路上呢会发现车上面很多人的脸上的表情不愉快，您是怎么样帮助学生处理生气的情绪？
圣经上的教导，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因此呢，有见识的人他不会轻易发怒，因为发怒的时候呢，人是经常无法正确的思考，而且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含怒到日落。所以呢，我们会这个教导学生呢，我们应该向怒气呢说 no。
学生可能会为考试为成绩忧虑，有的时候也会想到未来工作的情况，或者是自己家里面一些父母亲相处啊，或者是自己在学校里面跟朋友相处的一些情况，所以人总是多有忧虑的。不知道您怎么样帮助学生来处理忧虑的心态？
古语说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只要活在这个世上，绝对是有这个忧虑的。但是呢，圣经上教导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呢，他会顾念你们。除此之外，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并不会加上忧虑。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将我们这个忧虑完全的交托给神，他必定会帮我们解除这个忧虑。
今天的学生通过这个社交媒体、电脑、电视，可以说受社会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们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常常会从社会当中来寻找榜样。有一句俗话说，这个华人不是很团结。您觉得信了耶稣能够帮助华人团结吗？
信耶稣当然可以帮助华人团结。那为什么会不团结呢？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同心。在旧约圣经阿摩斯书告诉我们，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我们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是要变成一个，那这一件事情才能成功。所以我们要同心，那要如何同心呢？就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所教导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只要遵照圣经的教导并且做到，就能同心。
您的分享让我感觉到耶稣的信仰的确很特别，居然能够修复不团结的弱点。您身为老师又是基督徒，您觉得为什么信耶稣能够帮助人同心呢？
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谦卑的心，因为有神的爱在其中，弟兄姐妹就会彼此服侍，学会彼此服侍就会带来同心。带来同心之后呢，弟兄姐妹就会感受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林弟兄，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进步是非常快的，社会好像也越来越富裕。在您的观察里面，您觉得一般人心里面有什么缺乏吗？
生活在现在这个科技时代的人，事实上大概都不缺什么，唯一最欠缺的就是平安。因为呢，你现在只要起床打开电视，就会看到有很多不平安的报道，例如车祸、火灾、台风、飓风、水灾、地震，所以呢，这些都是不平安，然后呢，导致了一些的灾祸。这个信仰耶稣 真正的就是可以获得平安。就如圣经里面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外意念。所以呢，我们主所赐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
真的信了耶稣之后，心里面就会得到平安吗？
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心一定会真正的得到平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有平安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胜了世界。除此之外，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即使这个人很有钱，是首富，在躺下去的那一刹那，钱是带不走的，有钱买不到真正的平安，只有在主里面才能得享平安。
谢谢林弟兄，今天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不客气。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教育界资深的老师，也是学校的一位校长，跟我们谈谈他是怎么样依靠神的真理来教导祝福他的学生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达拉斯的几年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记得刚信主的时候，虽然认识了神的爱，但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骄傲的自以为是，要么就觉得这些道理好简单，我都做到啦，要么就觉得难以接受和了解，我就加以保留。然而现在这些圣经的话却突然变成深邃的智慧，人生处世之道、身心健全之道都写在其中了，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要靠神的力量才能身体力行。圣经是要用生命来实践的一本书，是一本活的书。如果我们天天定时定量吃神的话，就是按着次序读圣经，神就能天天对我们说话，针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困难、是忧虑，或是要做任何的大决定，甚至不正确的心态，如骄傲、贪心等等，神都会借着几句圣经经节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有信心，在悲伤的时候得到安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了指引，在高处或顺境时警惕自己谦卑。在固定读圣经、祷告、聚会的生活当中，我的思想也一天天被圣经的话来改变。我发现原来许多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以至于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当我开始学习照着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并且祷告求神让我回到起初他所造我的那种美善的样式，我发现自己脾气不好、心情烦躁，甚至头痛感冒，是因为心态不正确，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几次头痛都是在查经之中不药而愈。我真正的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并且发现神的话真是能苏醒人心。神也改变我的个性，我急躁的脾气在他的管教下有了改变。他借着几句经文提醒我，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不轻易发怒；箴言十三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箴言十四章十七节也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又借着那时才两岁的宝贝，常常提醒我，每次看到我和爸爸说话讨论事情，越说越激动，他就嘘嘘嘘个不停。
或是在我生气变脸的时候，他就露出迷人的笑容说，妈咪不要生气嘛。虽然我不敢说这个功课已经毕业了，但是我深深的体会到，常常有主的同在，我在家里的脾气就会温和得多，每当口气又急躁起来，圣灵就会在我的内心提醒我。有一天和旅行社订机票，女儿在旁边吵个不停，我没有办法听见电话的声音，就对着电话请对方等一下。接下来我就用平静柔和的声音对女儿说，妈妈在打电话办事情，请你安静一下，等打完电话妈咪再听你说话好不好。小家伙点点头，拿起话筒，旅行社的小姐对我说，你的脾气真好，要是我早就破口大骂了。我说，感谢主，这真是神的恩典啊。
家庭的手册，我们买新东西的时候，哎，就好像啊，电冰箱啊，微波炉啊，收音机啊，汽车这些啊，都会附上一本说明书，告诉我们怎么样使用刚刚买的那个新产品。例外是婚姻和孩子，结婚证书不附上说明小册子。有没有一本手册教导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成功的家庭呢？有没有一本书可以告诉我们怎样做很好的丈夫、妻子，有智慧的父亲，有爱心的妈妈呢？有的，那一本就是圣经。圣经是最好的一本家庭手册。欢迎您多多的参阅圣经，愿神祝福您的家。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划定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围着桌子聊天。听着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Silently.
The song is read.
Silently.
In endless prayer.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